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在科罗拉多丹佛地区发生连环枪击案，一名独自行动的枪手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三人，包括一名警察。疑犯连续在多个地点作案，最后被警方击毙。警察局长保罗·帕赞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调查人员尚未确定这次枪击案的动机。事件发生在下午五点左右，枪手先在丹佛市中心附近开枪打死两名妇女，打伤一名男子。疑犯之后揸车逃离，并在丹佛东部的奇斯曼公园社区枪杀一名男子。枪手开车跑到邻近的莱克伍德市，在一家不知名的商店，他再次开枪打死第四个人。疑犯两度从他的车中与追捕他的丹佛警察交火，过程中一辆警车被击中失灵，当局没有公开确认疑犯的身份，称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截至12月25号的一个礼拜内，最新变种病毒株 Omicron 已经占美国 COVID-19 病例的 58.6%。 CDC 礼拜二表示， Omicron 已经成为美国病例中主要的变种毒株。 Delta 变体占所有病例的 41.1%， 排行第二。数据显示， Omicron 的比例一路从12月4号一个礼拜的 0.6% 升到12月11号那个礼拜的 6.9%， 在12月18号攀升到 22.5%， 最后在12月25号骤升到 58.6%。 CDC 表示，这项数据包括模型的预测，可能与后来产生的加权估计有所不同。该机构礼拜二将截至12月18号的 Omicron比例从73%下调至22%。在美国对中共电信巨头华为发出国家安全警告，主导干净网络计划后，欧洲各国纷纷加入美国阵营，抵制华为参与 5G 建设。路透社27号报道，西班牙最大通讯营运商西班牙电信的消息人士透露，该公司已经购买了瑞典电信制造商爱立信的 5G 设备，用以替换已经部署的华为设备。这样的事情亦在去年10月同样发生在荷兰和比利时。华为今年10月份在西班牙马德里成立了欧洲服务和技术支持中心，为10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电信营运商提供技术支持。现在西班牙电信替换了华为设备，外界认为这个将成为华为在欧洲的又一次重挫。美国卫生官员12月27号建议，将所有确诊的美国人的隔离时间从10日减到5日，同时亦缩短了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时间。CDC 的官员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感染者在出现症状的前两日和后三日内传染性最强。最近病例的激增亦推动了 CDC 作出这一决定。这一波疫情主要是由 Omicron 变种导致的。CDC 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说，美国即将出现大量的 Omicron 病例，很多人将是无症状的。他们希望确保有一种机制，在遵循科学的同时，安全地继续保持社会运转。上个礼拜， CDC 已经放宽了对医护人员的隔离规定，允许感染了 COVID-19 但无症状的医护人员在检测结果呈阴性7日后可以返回工作岗位，而之前对这个时间的要求是10日。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礼拜二表示，他对缅甸至少35名平民被屠杀的报道感到震惊，他呼吁当局必须对这起案件进行深入调查。据报道，在圣诞节前夕，缅甸军方至少屠杀了35名平民，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人道主义组织拯救儿童表示，有两名失踪的工作人员亦卷入了这一宗袭击事件，他们使用的车辆已经确定被烧毁，人员下落不明。活动人士称，这个是一场缅甸军方发动的袭击，他们强迫人们落车，逮捕了一些人，杀害其他平民后，纵火烧毁了他们的尸体。缅甸援助政治反协会表示，从缅甸军方在2月1号夺取政权，推翻昂山素姬政府以来，已经造成最少1377人死亡，并有超过8200人被捕、指控或判刑，1964人遭到通缉。 Omicron 正在美国蔓延，可能使医院不堪重负，影响人们的旅行计划。总统拜登礼拜一承诺将增加 COVID-19 快速检测试剂的生产，让人们进行更多测试。拜登对疫情应对小组和各州州长说，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利用国防生产法促进家用试剂的制造，并让人们更容易使用谷歌搜索引擎来寻找附近的测试地点。路透社表示，在过去七日里面，新病例的平均数量增加了 55%， 平均每日有超过205,000个新确诊病例。同一期间，住院的 COVID 患者的数量上升了 3%。 由于投资者对美国假日季的强劲销售感到鼓舞，部分投资者对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可能会损害经济的问题不再那么担心。全球股市礼拜一上升，油价回落。不过尽管美元走强带来压力，对疫情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担忧仍将黄金价格推高至一个礼拜来的最高水平。万事达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假期零售销售大幅增长，受惠于电商销售额飙升。在今年11月1日至12月24日的节日购物季期间，美国零售额增长 8.5%， 这个激发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提振了华尔街，并将全球股市指数推高 0.87%。 欧洲股市的上升抵消了较早时亚洲股市的疲软。中共政府12月实施数据保护法，比在中国经营的外企造成新的挑战。无奈前，中国的领英服务因为触犯了中共政府关于人权活动者的审查条款，宣布不会在中国市场提供服务。雅虎撤出中国的声明在中共颁布法规后无奈作出，虽然公司没有详细说明他离开中国的原因，但是有行业高管表示，中共的新规则将要求跨国公司对处理和存储数据的方式进行大幅度且代价高昂的改造，这个将增加企业的成本。一些企业已经不再认为中国市场具有吸引力。美中科技战一书作者向记表示，中共实施的数据政策预计将在明年全面发挥效果。中共监管机构亦持续监管国内企业，预计明年可能会针对网络广告和推荐系统推出更多监管政策，这个导致中国的科技产业明年承受更多来自监管领域的损失。研究公司近日预计，受通胀与供应链问题的影响，在明年上半年，美国整体的食品价格将平均上升 5%。 华尔街日报引用超商行业高管的评论说，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物流与包装的成本更高，预计蛋黄酱和冷冻食品等主食价格会增加，葡萄酒、啤酒等产品亦会升价，入口酒类更是这样。而受到运费增加的影响，蔬菜等产品的价格将会有显著上升。行业预计在明年，几乎所有美国食品类商品的价格都会受到加价影响，加幅将在 2% 至 20% 之间不等。同去年同期相比，美国超市的谷物产品价格升 5.7%， 鸡蛋的升幅是 8%， 咖啡价格上升 7.5%。业界指出，预计明年全球范围的食品市场都会面临价格波动的问题。在粮食加价的情况下，美国农民普遍希望在明年增加粮食作物产能，以追赶供应需求。日本媒体报道，一名30多岁的前中国大陆男性留学生，涉嫌在中共军方相关人士的指示下，企图用欺骗手段购买日本企业先可以购买的防毒软体。由于这名男子已经离开日本，返回中国大陆，日本警方已获得了法院核发的逮捕令，近期将发布国际通缉。读埋新闻报道指出，下达购买指令的是一名中共军人的妻子。警方还查出，这个女人曾经指示过多名前中国留学生租借日本伺服器用于网工，而这一名中共军人本人就隶属于专门进行网工的61419部队。该部队与网工日本企业的中国黑客集团 TIC 几乎可视为一体。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等200几家企业或研究机关2016年曾经遭大规模网攻，日方认为是该黑客集团所为。美国和俄罗斯将在明年1月10号进行双边战略安全会谈。目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军事集结引发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拉拜尔说，当我们坐下来谈话时，俄罗斯可以将他担心的问题摆在桌面上，我们会将我们担心的问题摆在台面。拜登和普京预计不单止要解决乌克兰问题，还要解决军备控制和持续的核威胁问题。美国国务院12月27号发布美国乌克兰关系公告，阐明和强调了美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联盟关系。公告中讲，美国不会亦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企图吞并克里米亚，并继续与我们的伙伴合作，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挑起的冲突。知名评级机构惠誉礼拜二指出，目前中国地产市场的风险未能得到缓解。如果明年地产行业销售收入减少 30%， 在40家中国主要地产商中，会有三分之一接受评级的房企陷入资金短缺。如果地产行业收入下降 15%， 会有1%的企业现金流出现问题。公开的数据显示，在11月份中国房屋销售量同比下降了 16.31%， 已经连续第五个月下降，新房屋价格出现2015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面对地产市场遭遇的问题，中共政府在12月份多次发布放松地产行业政策与加大基建投资的信号。中共央行亦进行了降准、降息等政策调控，但这些举动目前未能够成功刺激地产市场。日本礼拜二修改了太空探索计划的时间表，目标是在2020年代后半期让日本宇航员登上月球。太空计划指出，日本的目标是与美国重返月球的阿提米斯计划合作，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成功载人登月的国家。日本还预计在2024年发射探测器探索火星，并试图研发在太空中的太阳能发电技术。这个月，日本宇宙航空研发开发机构启动了宇航员招募工作，与上次招募相隔13年。日本共同社指出，这些新选入的宇航员很可能就是登月计划的成员。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近日基于量子物理学发明了一种探测新冠病毒的全新技术，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出检查结果，而且漏报的比例不到1%。相比之下，现在常用的 PCR 检测需要几个钟头才能够得到结果。研究人员使用的只有纳米尺寸的钻石粉尘，在外面包裹一层经过特殊处理的加元素材料。这种材料经过处理后，只有在需要检测的目标病毒存在的情况下，才会与钻石粉尘发生磁性绑定。而一旦发生绑定，这样会影响钻石的磁场，从而导致钻石内的荧光特性出现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激光光学感应设备很容易探测到。研究者表示，这项技术使用的材料成本都很低，下一步研究人员将着手设计一个设备雏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